29年春天，昭公从前侯回来，居住在运地。齐侯派高章来慰问昭公，称他为主君。子家子说，齐国轻视国君了，国君只是自取其辱。昭公前往前侯，三月己卯日，京师杀了赵伯赢、尹士固和袁伯鲁的儿子。尹固重新得势时，有个妇人在周都郊外遇见他，责怪他说，待在家里就怂恿人做祸，出门几天就回来，这个人啊，能活过三年吗？夏季五月庚寅日，王子赵车进入敛地发动叛乱，殷不宁击败了他。季平子每年买马，准备好随从的衣物鞋子送到前侯。昭公抓住送马的人并卖掉他们，于是不再送马。魏侯来进献他的驾车马，名叫起伏，掉进沟里死了。昭公准备为他做棺椁。子家子说，随从们已经生病了，请用马肉给他们吃。于是用帷帐包裹了马。昭公赐给公偃高皮裘衣，让他把龙府玉献给齐侯，于是连同高俅一起献上。齐侯很高兴，把羊骨赐给他。公偃和公维出生时，他们的母亲一同出去。公偃先生下来，公维的母亲说，我们一起出去，请一起报告。三天后，公维出生，他的母亲先报告了。于是公维是哥哥。昭公私下里为得到羊骨而高兴，但思念鲁国，说误人造成了这场祸乱，而且后出生却做了哥哥，这种欺骗已经很久了。于是废黜公维，立公偃为太子。秋季，龙出现在绛都郊外。魏献子问蔡瑁说，我听说动物中没有比龙更聪明的，因为它不能被活捉。说它聪明确实吗？回答说，人实在是不聪明，不是龙聪明。古代蓄养龙，所以国家有换龙式，有御龙式。献子说，这两个事我也听说过，但不知道缘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答说，过去有六国的舒安，有个后代叫董父，确实非常喜欢龙，能了解龙的嗜好欲望，来喂养他们，很多龙都归附他，于是驯养龙来服侍帝舜。帝赐给他姓董，视为幻龙，封在宗川，宗一世是他的后代，所以帝舜是世代有养龙的人。到了夏朝孔甲，顺服于上帝，上帝赐给他驾车的龙，黄河和汉水各两条，各有一雌一雄，孔甲不能喂养，又没有找到幻龙氏。陶唐氏衰落后，他的后代有流泪，向幻龙氏学习驯龙，来服侍孔甲，能喂养龙。夏后嘉奖他，赐氏为玉龙，以取代始为的后代。一条雌龙死了，偷偷的剁成肉酱给夏后吃，夏后享用了，之后又派人寻找，流泪害怕而迁到鲁县，范氏是他的后代。献子说，现在为什么没有龙了？回答说，每样事物都有他的官，官员休息他的方法，早晚思考，一旦失职就会死亡，失去官职就不识俸禄，官员长久从事他的职业，那样东西才会到来，如果抛弃他，那样东西就会潜伏，郁结不能生长。所以有五行之官，叫做五官，他们实际领受事性，封为上公，祭祀为贵神，设计五祀是尊敬和奉行的。木正叫勾芒，火正叫祝融，金正叫入收，水正叫玄冥，土正叫后土。龙是水中的动物，水官废弃了，所以龙不能活捉。否则周易中有在乾卦的姤爻说，潜藏的龙不能使用。他的同人爻说，龙出现在田野。他的大有爻说，龙飞在天上。他的绝爻说，龙飞得过高会有悔恨。他的坤爻说，出现群龙没有首领吉利。坤卦的包爻说，龙在野外交战，如果不是早晚都能见到，谁能描述他们呢？献子说，设计五祀是哪五位的五官？回答说，少昊氏有四个叔父，叫仲、叫该、叫修、叫西，确实能治理金、木和水。让重做巨芒，该做入收，修和西做玄冥。世代不失职，于是帮助了穷桑，这是其中的三四。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离，做祝融，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巨龙，做后土，这是其中的二四。后土是社，祭是田政。有烈山氏的儿子叫祝作祭，从夏朝以上祭祀他。 周朝的契也坐骑，从商朝以来祭祀他。冬季，晋国的赵鞅、荀盈率领军队在汝水边筑城，于是向晋国征收一股铁，用来铸造刑鼎，刻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。孔子说，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，失去了法度。晋国应当遵守唐叔接受的法度来治理百姓，卿大夫按次序遵守他。百姓因此能尊崇贵人，贵人因此能守住他们的家业。贵贱不错乱，这就是所谓的法度。文公因此设立了直制的官职，制定了被掳的法令，成为盟主。现在抛弃了这种法度，而铸造刑鼎，百姓只看到鼎上的法律，凭什么尊崇贵人？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守？贵贱没有次序，凭什么治理国家？而且范宣子的刑罚是在夷狄阅兵时制定的，是晋国的乱法，怎么能作为法呢？蔡始墨说，范氏、中行氏大概要灭亡了吧。中行营是下卿，却违反上级命令，擅自制作刑器，作为国法，这是以法为奸。又加上范氏改变了他，灭亡了，将会牵连到赵氏，赵孟参与了。但是出于不得已，如果修养德性，可能可以免祸。